我们先一起为了今天的主日学，我们在神面前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，因为这个时代无论怎么变化，疫情怎么泛滥，但是我们属于这位永生的神，我们的生命在你全然的掌管的里面，我们生命的归宿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是属于给我们预备的那天上永恒的家园，在那里没有罪，没有哭泣，没有哀嚎，没有悲伤，没有死亡，在那里是我们永远的那个喜乐的家园。我们带着这个盼望活在地上，我们心里面有平安。愿主继续用你的真理，用你的话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切实能够走在这条道路上，让我们能够切实得着主你给我们预备的那个永恒的美好的家园。愿主与众弟兄姊妹同在，让每一位来到你面前，在你话语当中都能够更多的被你得着。我们谢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好，今天开始主日学第四课。那以西结书呢，它的这个连续性还是蛮强的，那跨度比较远，从以西结这个时代一直讲到启示录，然后呢里边的内容呢相对来说也比较清晰，不是太复杂。那最主要是讲到先知，然后呢先知发出警告，上帝惩治，上帝的最后的挽救和最后的结局，大概方向这些方向。那在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内容，那这些内容呢都很重要，特别是在我们在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，你看以赛亚书，看耶利米书，以西结书都很长。那在这个里面呢有很多重复的经文，这个重复的经文呢内容很相似，多数或者说绝大多数是警告和惩戒的经文。那这个是整个先知书的一个特点。那为什么他会把这些写下来，不厌其烦的这么大的量把它列在圣经的当中？那这个是上帝按照我们人所示的，按照我们的状况他要做的工作，我们必须有这些的量，我们才能够在信仰上才能真正的走对路，才是平衡的。所以圣经很多的教导你听起来很多教导好像有类似，那为什么他写了整本圣经呢？那整本圣经这些的内容他要实现的意义是叫我们有得救的智慧，所以这些的量是必要的啊！上帝绝对不会浪费一个字，在圣经里面他说你不要加一个字也不要减一个字，那个意思是每个字都不浪费的，每个字都有意义有价值。那这个是圣经的特点。所以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呢还继续向前推进，还是推进神所呼召的先知他要发出警告。在第四章的时候还是比较专注于呢神所呼召的先知，那先知呢他应当怎么样回应神的呼召。前面讲到他一定要传讲神的话，在第三章那个回应是没有恐惧，没有任何的害怕啊，让他的额更硬，可以呢坚守讲神的话。到了第四章呢从另外一个层面讲，这个先知呢要遭受苦难，那他一定要在这个苦难的当中呢守住神对他的差遣，他才能够真正传递神让他讲的话。那在这个点上呢请大家留意，先知也包括在教会做传道人做牧师的，上帝给他们的苦难的含义包括他们的生命要在苦难当中被神塑造，是还包括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，当一个被呼召的先知或者传道人他不肯承受神给他的苦难，他就无法真正传递神让他传递的真理。那这个点呢是请大家特别留意的。所以在圣经中所有的先知特别是旧约都是经历苦难， 而且经历非常大的苦难，到一个地步，以西结是丢命的，以赛亚是被塞进这个树桩子里面锯成两段，那先知很多是被杀的，不但受苦还要被杀。那若是没有这样的心智，他们没有办法传递神的话，我再回头说，没有办法忠心的传递神那么多的那么严厉的警告的话，非得有生命的在神面前全然的委身，真是为了神的使命连命都不要了，所以他才敢这样传递，否则是很难的。我就回头就说，在一个教会做传道人做牧师的，如果他的自保到一个地步已经脱离了神给他的界限，那我不能说所有的牧师传道人你都要百分之百委身啊，这个很难，那我也做不到，你都会有难免有一些的个人的有限软弱的部分，但是他如果活在一个自保的里面，那这个呢就突破了界限。软弱呢在神面前的有可能会退缩，有可能会软弱，这个是正常，但是自保是不一样。那样的人他一定会出现问题，他在神的道德教导上一定会出现问题，包括现在的教会。我跟大家说，他有没有真正的委身舍己在神面前，那个心智是他是否能够真正传讲神道的很重要的根基。那在以西结的这段经历的当中呢，上帝给他经历的事情，你在经文我给大家读的时候，你会看是相当不容易，甚至是相当可怕的。那经文里面第四章第一节，上帝说，人子啊，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，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，又围困这城，造台筑垒，安营攻击，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，又要拿个铁鏊放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铁墙，你要面对对面攻击这城，使城被困，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啊。我们就说这个现代人所谓的行为艺术啊什么的，这个不是一个新的东西，在过去的时代上帝早就有这个行为艺术了，他就让先知就做一个好像攻城的一个样子，弄一块砖画上耶路撒冷城，然后怎么样去攻击哈、啊？那早就有，那这么一个做法呢，是要和语言的那个方面做一个补充，言语传递是一种传递的方式，但是呢这种的表象的方式啊，也是一种传递的方式，单单有言语还是不够的，人会 miss 掉，人会忽略掉，那加上一个图像放在一起那就不同啊。所以现在大家这个看电影和原来听讲这个说书是不同的，不管那个说书的人他多么言语厉害，他描述的多么怎么样，和你去看还是有距离啊。所以这个表象言语表达，这是一种传播的方式，交流的方式，你的表情各方面很重要。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开了这个 Zoom 交流的方式，我跟大家说，如果你不放你的图像出来，你只是听声音，你基本上在传递上呢，你实现的这个比例效率会降低很多的。看到脸呢，像我跟人谈话，我一定要看到他的脸，看他的眼睛，然后我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表情，这是一种传递的方式。 OK， 好，第四节，你要向左侧卧，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，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，因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，就是390日。那这件事情啊，大家都有睡觉哈、啊。如果你只向左侧卧，你睡得着吗？我睡不着哈、啊，我现在年纪大了，我是辗转反侧，左面试一试不行，右面试一试，然后再躺着翻了几个回合以后，不知道是哪里睡着了，我大概是这样。你说让我砰左侧一卧就睡着，我估计可能只有小婴还可以，你稍微年纪大一点呢，你就不行的。但以西结这个时候是30多岁了，年纪已经很大了。 左侧卧，然后呢一日担当一年390天，那一年多的时间指向左侧卧，然后呢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。那先知的这一个动作是受苦的，在这个受苦的情形下，他是担当以色列的罪孽。那大家可能要问，那这个先知是不是很无辜啊？这个和先知有什么关系啊？以色列家悖逆，先知有没有悖逆？那先知为什么要受苦呢？去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呢？这个公平吗？那耶稣呢给了我们答案，耶稣他以无罪为罪人受苦，他担当我们的一切的忧患和罪孽，这个是上帝作为的一个方式，也可以说是上帝自己荣耀的一个方式，他以无罪来担当我们的罪孽，这是神的荣耀。所以当这个先知他并没有悖逆，但是他受苦受罪来担当百姓罪孽的时候，神给他荣耀。是苦吗？是苦，是荣耀。像这一个事情呢，你拉到我们生活中也是一样，如果在这个家庭的里面你是在这家里面是最劳苦的，然后你担当你整个的家庭，我可以说你是在这个家里面最得荣耀的，你同意吗？因为这个里面是爱、付出、担当，这个道理都是一样，在教会也一样的，在教会服侍的弟兄姐妹，他们为着弟兄姊妹来担当很多的劳苦，我跟大家说，他们在上帝面前得荣耀的，他们不是白做的。那我也另外鼓励那些还没有真正愿意起来服侍神的弟兄姐妹，你们要在神的荣耀上有份呢，不能单单受人的服侍，你们也要出来服侍人，那个是福分啊，那个是你应该得的，是你必须要得的，因为那是基督生命的样式，是你信主以后你活出神的形象的必要的途径之一，是你肯为别人担当，你愿意参加侍奉，在家里侍奉家里的人，在教会侍奉教会的弟兄姐妹，这个是你信仰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。那先知他担当，然后第六节，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，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，一年顶一日，所以390加40啊，那就430了。那430年，大家对这个数字有没有敏感？啊，以色列家在埃及为奴，是刚刚好430年。嗯、啊。那这个担当也讲到他们重新回到了为奴的状态，他们在这430年的当中是为奴的，并没有真正在神的家里面得自由，他们仍然是罪的奴仆。所以以色列家390，犹大家40，一年顶一日。第七节，你要露出膀臂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，说预言攻击这城。那这个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，这样睡卧的方式，然后呢又面向耶路撒冷要攻击耶路撒冷，这个人是怪人，但是这个人是神所呼召的先知，神非得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发出警告，那这个是从神来的。第八节，大家请看，我用绳索捆绑你，使你不能辗转。 只等你满了困城的日子。以西结不是他自己就可以不辗转的，他做不到啊，人睡觉你左侧一直侧卧390日，一年多，哪里做得到啊？上帝说，我用绳子把你绑住，就把你绑成那个样子，让你没有办法辗转。哇，这个是我这段时间我对这个事情感触比较深，因为我这段时间睡眠不太好。哇，那种的状态啊，一个肩膀这样子一直顶着一个地方，那能睡着觉这是不容易啊。上帝说他用绳子绑住他，不是先知自己能做到，是神要绑住他，用外力让他这样做。所以从这个受苦这个角度，大家可以看先知受苦有他愿意的心智，有他做不到的软弱，有神加给他的十字架，很重啊，很重。那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在所有的蒙召的侍奉神的，做传道人做牧师的，都有类似的情形。我们有向神愿意奉献的心智，我们有自己的软弱，我们有神加给我们的十字架要背啊。那沉重到一个地步，侧卧不能辗转反侧，那种情况是很痛苦的。那这种痛苦谁知道？谁能知道这个痛苦？我比较可以有把握的说，只有以西结能知道，因为除了以西结之外，没有人会这样睡觉的，没有人会试着说我把自己绑一下，我凑合390天试试看，没人做这个事情。我大概确认没人做这个事情。那我在说什么呢？上帝加给每一个人的，让他所承受的苦难都是独特的，别人没有办法完全体会。所以当我们听到别人在讲述他的苦难，他的痛苦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亲身经历者，他所承受的难处我们无法完全体会。千万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千万不要用大道理就是给人家一顿的这样子教训，千万不要。你要懂得怎么样体会和他同行啊。所以这个是讲到先知，也讲到每一位的信徒，在经历神的这个路上，每个人都是独特的，每个人独特的经历都只有他自己才能够完全的体会。那我们也在这样一个完全体会的当中，每个人经历神也是特别的，在特别的经历当中也得到神个人性的特别的塑造。那我们也成为彼此的见证，一起看见神的工作，我们彼此的鼓励，一起建造。那这个就是对的方向啊。所以以西结的这个经历是很特别，非常的不一样的。那后面这一段呢，又是一个特别的经历啊，有两个重点。一个是第九节讲，你要取小麦、大麦、豆子、红枣、小米、粗麦，装在一个器皿中，用以为自己做饼啊。大家一看，哇，这个很丰富啊，这么多种类的谷物放在一起 OK， 装在一个器皿中，用以为自己做饼。你要按你侧卧的390日吃着饼，你所吃的要按分量吃。那大家要了解啊，390日只吃这一种饼啊，这个不是说主食是这个，然后呢你再配上这个烤牛排啦，这个红烧肉啊，不是啊，你只吃这个饼啊，390天只吃一种的饼啊。以色列人吃过玛拿，吃了40年啊，那个玛拿和这个东西还不一样呢。玛拿是上帝从天上特别降下来的，那给人的感受 就不是这样子，地上的食物的感受还是有限的。你一直吃一样的东西，如果是地上不是天上降的玛拿，你要连续吃一年多吃一样的东西，不容易啊，非常不容易啊。那我算是能够吃同样的东西啊，我原来年轻的时候，我可以吃饭两个月吃一模一样的。那我哥哥后来到我那边去吃了一个礼拜，他就要吐了。他说我吃一个礼拜我就要吐了。你两个月吃一模一样？我说是啊，我可以吃一模一样，但最多就是两个月。那个还不是这些东西，还有一些其他的配在一起的。这个是很苦的一件事情。不止这么多，还有什么呢？十节，你所吃的要按分量吃，每日二十舍克勒，按时而吃，定量。二十舍克勒是多少？二十舍克勒呢？如果换成现在的克呢？公克呢？是220克，大概0.49磅。那你说，哎呀，这个半磅的食物我也够了。我跟你说，因为你还有配其他的东西啊，你还吃肉呢，你还吃蔬菜呢，你还吃水果呢，你还吃甜食呢，你还吃其他的东西呢。那以西结只有这个东西啊。那我查了一下哈，如果你只吃谷物，按照你日用的卡路里的需用的话，你一天至少需要660克。做一个成人，你能够支撑一天，你至少需要660克。220克是什么意思呢？1/3。你只有你日常饮食的1/3啊。我们现在日常饮食都偏多哈，我们大概每次吃的要减肥哈。现在很重要的一个动作是减肥啊，因为你吃太多了嘛，所以要减肥。在那个时候，先知只吃谷物，660卡路里的谷物。60克的卡路里是一天他基本的需要，但是他只有220克。那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一天3顿要饿2顿。这个是非常可怕的。持续多久？390天，一年多的时间，一天只吃一顿。那个不是一顿猛吃啊，一天只有一顿饮食的量。那这个苦难不得了啊，不得了啊。有的时候我们说，哎，我们这个不够啊，我们有缺乏，但是至少还不至于饿肚子啊，饿肚子要饿他这么长的时间。你细节，我想像这样一个状态，就算以西结原来的身体再好，这个一年多饿下来，我看他这个身体也弄得也快差不多了，对吧？会非常的虚弱。然后还有呢，还有什么呢？11节，你喝水也要按质子，每日喝1/1，按时而喝。1/1的水是多少呢？580毫升。一个人一天正常需要的水量是多少呢？大概2400毫升。580毫升不到600，2400是多少？1/4。他食物只取一天的1/3，水只喝一天需要的1/4，要命啊。这个先知他是这样子在神面前蒙召的，他是这样子在神面前预言的。那这样的一个动作，我再次回来说，一方面表现他会坚定的传讲神的道，绝对不会妥协；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呢？以色列百姓会发现这个先知不是那种要获利的，不是为了自己好处的，不是为了自己要得到什么，这个自己的什么荣耀的，这个是不要命的。 那他所传递的话就会真实。当一个传递神话的人，他不是本着私欲，他真的有一个奉献舍己的心志，他所传的话那种的确定性会比较强。当他本着私欲，是为了自己的好处，他说他传递神的话，那这件事情就很值得怀疑。所以希杰他是这样一个状态，在神面前被神呼召，按照神的心意去侍奉的。那我也可以说，这样的情形在当今的这个时代比较少见，我们也很难。在加拿大，我们做传道人真的是活得衣食无缺的，很少有这样的一个苦难在我们的这个里面。可能其他方面有一点点吧，那如果连那一点苦难都没有，那这个还怎么侍奉，是吧？作为传道人，作为牧师，如果不受一点苦，怎么侍奉？真的很难啊。那这个是以西结他自己经历的。OK， 后面还有十二节，你吃这饼，像吃大麦饼一样，要用人份在众人面前烧烤。哇，我看到这些经文，我真的是受不了，真是受不了。这个饼已经这种状态了，要用人份烤，哇，人份能够烤饼吃吗？我真的无法想象，哎，真的无法想象。然后呢，十三节，耶和华说，以色列人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，也必这样吃不洁的食物。上帝知道这个是不洁的，知道用人份烤食物那是极大的不洁的，上帝知道的。但是他让先知呢预言以色列人将来会有这个结局，他们不肯听，他们将来会有这个结局。但是这个预言的先知本身，对他来说那也太难了吧。大家还记得这个彼得，上帝用这个四角的布，然后有一些不洁的，那还是这个动物，对不对？他说你宰了吃，是各样的这个不洁的生物动物，那个至少我们人看起来还可以下口嘛，是吧？但这个人份烤东西，这怎么下口啊？这个是先知，这是神所发的严厉的警告，这个警告是要命的，是把这个警告提到一个非常严厉的地步，用这样的方式。很感谢神，先知愿意被神这样用。后面呢，十四节，我说，哎，主耶和华，我素来未曾被玷污，从幼年到如今没有吃过自食的，或被野兽撕裂的，那可憎的肉也未曾入我的口。那以西结呢，在神面前他哀叹，他没有说我不要，你给我这个条件太苛刻了，这事儿哪里做得到。那以西结说呢，跟上帝说，我一直守住圣洁，我从小到大都以圣洁活在你面前。以西结显然不是那些以色列众人的，这一句经文也是以西结他本身的个人的生命见证的，他从小都活在敬虔的当中，按照神的心意活在他的面前，这也是为什么神呼召他做先知的。所以他有这么一个描述，他告诉上帝，我从小是这样一个状态。那这里面有没有这个软弱？有的。有没有他自己对圣洁的渴望？有的。这个里面以西结他对那个捆他睡觉他没有说什么，对那个减少吃食物没有说什么，对那水不够喝没有说什么，但是对人份烤食物他说了。以西结是爱慕圣洁，一个真正属神的先知，属神的圣徒是非常爱慕圣洁的，是厌恶污秽的，那个是他们本来的一种生命状态，这个状态本来也是圣徒的生命状态。 十五节，于是对他说，于是他对我说，看哪，我给你牛粪代替人粪，你要将你的饼烤在其上。所以上帝呢，顾念人在神面前的祷告。虽然上帝发话是这样，但是呢，先知他本着自己对圣洁的这一个追求的心，当然也有自己的承受力的这个部分，他跟神呼求的时候，神听的。那这个点呢非常重要啊！神有时候让我们背十字架，有时候重担很重啊。我们跟神祷告说，神呢，我真的承受不了，神会听的，会听的，要跟神祷告的，他有这个应许的，给我们的并不超过我们所能受的。但是你看以西结这样说的时候，他不是不顺从哦，他是本着顺从的心跟神祈求的，他没有说你这样做不对，你这样做对我不公平。他说呢，我从小没有沾染过污秽的东西，我一直在你面前守住这个圣洁。这个是以西结在神面前的呼求，这个是值得我们大家仔细去品味的。当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啊，那个顺从的心，那神会按照他的心意会给我们怜悯，会的，一定不会给我们超过我们所能受的啊。所以先知是这样一个状态，换了牛粪，那牛粪就好多了哈。那牛粪这个有，好像民间也有人用牛粪烤食物的哈，好像也有，有些这个牧区哈，他们也是这样。好，十六节，他又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，就是断绝他们的粮。他们吃饼要按分量吃，忧虑而吃；喝水也要按质子金黄而喝。这样就知道了哈。使他们缺粮缺水，彼此金黄。那如果我前面讲了这些的食物的这个比例，你就知道这个预言什么叫做缺粮缺水了，就不够嘛。你本天一天三顿，你只有一顿嘛，一天这个水量只有四分之一嘛，那就是严重的缺乏。所以先知的这一个见证，这种的演绎，也在表达以后以色列的光景啊，是这样子一个连接，因自己的罪孽消灭。所以在这个里面呢，上帝一直讲这个原则，人在神面前福祸从来都是直接的，非常直接的福祸，属神的人和神之间是直接的互动的，这个福祸是很直接的，很清晰的，没有任何难解的事情。那唯一难解的也不难解，就是以西结受苦，以西结遭祸，那他是跟神之间的福祸呢，也是直接的，他是为义受苦的，那他所得到的福分是天国的福分，这个福祸是直接的啊。但如果是罪的话，那个福祸在神面前，那个直接程度也是绝对的。 OK， 好，到第五章。那第五章呢，这里面的内容呢，他讲到剃头发，这一章的内容呢已经讲到了启示录了，第五章。那这里面呢提到一些的词叫三分一三分一，我带大家这个走一下经文哈。第五章第一节，人子啊，你要拿一把快刀当作剃头刀，用这刀剃你的头发和你的胡须，用天平将须发平分。围困城的日子满了，你要将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，将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，将三分之一任风吹散，我也要拔刀追赶。你要从其中取几根包在衣襟里，再从这几根取些扔在火中焚烧，从里面必有火出来烧入以色列全家。那这个三分一三分一三分一有三个三分之一的，那这个是指向启示录。在启示录的这个里面，三分之二的以色列人在这个大灾难七年大灾难会被杀掉， 只有三分之一的是存留下来，那这三分之一呢是全部归主的。那这一个预言呢，在撒迦利亚书的十三章八到九节这里面也有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撒迦利亚书的十三章八到九节啊，耶和华说，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被剪除，三分之一仍必存留。我要使这三分之一惊火，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，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。他们必求告我的名，我必应允他们。我要说，这是我的子民，他们也要说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神。那这是末日的预言。那在以西结包括撒迦利亚，他们都讲到世界末日的预言，包括以赛亚啊、耶利米，很多先知他们的预言都指向世界末日。那世界末日里面为什么指向那一点呢？世界末日有重要的非常的一点是什么呢？是以色列全家得救。那这个是以色列众先知他们的盼望，也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，他们全家属于以色列人。所以在以色列整个的历史的当中，从开始一直到世界末日，从来没有全家归向神的，任何时代都有悖逆的，而且是大规模悖逆。所以以赛亚说，你们得救的如海沙啊，你们多如海沙，得救的不过是余数。那唯有一个时代，唯有一个时间点，就是启示录，全家得救，所有的以色列人全部归向神。那个是他们的盼望啊。所以先知写的书，我跟大家说，是穿越时空穿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步的，直接到世界末日啊，以西结啊，直接写到世界末日。OK， 那这是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，在这里面的一个分法。那后面是讲的惩戒，第五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这就是耶路撒冷，我曾将它安置在列邦之中，列国都在他的四围，他行恶违背我的典章，过于列国，干犯我的律例，过于列国。那这里面上帝一直讲到列国，他们本来是区别于列国的，但是呢却过于列国，那这是上帝绝对不允许的。那这样一个情况呢会发生，没有分别为圣会发生，包括现在的教会，有的所谓的教会，那个里面的丑陋的程度跟世界差不多啊，有的可能比世界还过分啊，这个是在上帝面前是绝对站立不住的啊。好，也不遵行我的律例，不谨守我的典章，并以遵行四维列国的恶规尚未不满。那遵行神的律例和典章，我今天讲到，我特别要讲这个，讲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那这个遵行看起来是个表象的外表的行为，但内在的是当他们遵行的时候，他们会得生命的，这是内在的。律例典章绝对不是个外表的规条，否则的话外邦人拿去律例典章一遵行，是不是也上天堂了？没这个事的。律例典章必须是属神的人凭着信心去遵行，在这个过程的当中，在神面前得生命，圣灵的重生，那是一条路，那这个是要点。所以不遵行是一个表象和本质的啊，这个之间的关系。 OK， 然后第八节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与你反对，必在列国眼前，在你中间施行审判，并且因你一切可憎的事，我要在你中间行我未曾行的，以后也不再照着行。那这个审判，这个惩治，说我未曾行的，以后也不再照着行。那这样一个审判是指什么呢？这个内容是什么呢？那如果我们只看后面的内容呢，大概不一定会准确。你要看有关世界末日的预言，那个预言就是之前没有发生过，以后也不再会发生。 是指末日的大灾难。那这个里面大家说以后不再会有发生啊，这个是讲到这个要发生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啊，是那个预言里面很可怕没见过的。 OK， 第十节，你们中间父亲要吃儿子，儿子要吃父亲，我必向你们施行审判，我也必将你们剩下的分散四方。那儿父之间的互相彼此吃啊，这个只是一个文字上的表达，那这件事情绝对不是说以后不再发生。以色列他们之间父子之间的仇杀多着呢，是吗？那个亚撒龙杀大卫嘛，啊，这个父亲杀儿子的情况很多啊，在人类历史当中这事都不少见。那这个事情是指向他们关系彻底的断绝，他们的传承彻底的断绝。父子之间本来是一个祝福的传承，但这个祝福的传承彻底的断绝，互相彼此吃的关系不是一个传承的关系，是在神的面前的祝福全然的断绝的缘故。这个事情啊，是这样，从这个角度看。将近说剩下的分散四方，十一节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因你用一切可憎的物可厌的事玷污了我的圣所，故此我定要使你人数减少，我眼必不顾惜你，也不怜惜你，可怜你，你的民三分之一必遭瘟疫而死，在你中间必因饥荒消灭，三分之一必在你四围倒在刀下，我必将三分之一分散四方，并要拔刀追赶他们啊！又看到了哈，三分一，三分一，三分一。那在这个里面有一句呢比较重的话，叫做呢，我眼必不顾惜你，也不可怜你。因为这句话呢在以色列当中是他们经常诵念的一句话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父，他的眼必顾惜我们，他必施怜悯给我们，是吧？这是他们经常诵念的话。包括我们现在基督徒，我们也说耶和华必顾念我，必怜悯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信徒，我们是他的选民，是吗？这个因果关系成立吗？这个因果关系只成立一半，这个里面呢有条件，有 condition。 如果做顺命的儿女，按照神的心意遵行他的律法、律例、典章，那这些所有的顾念和可怜都会临到我们。那为什么那样还要顾念和可怜呢？因为我们是软弱的，就算我们愿意遵行神，我们自己的生命软弱的这个状态呢也不能做到完全。那神必顾念我们，因为我们有愿意的心，那这个愿意的心也叫做信心。我们真正愿意信他，真正愿意信从他，我们是本着信心在他面前，那上帝绝对顾念我们，一切的软弱都会覆盖的啊，他一定会可怜我们，我们落到凄惨的光景他一定会可怜我们的，一定不会看都不管的。这个是真正属神的人，那这个关系呢是绝对的。但是如果是悖逆，那就不在这一个顾念和可怜的这个等式的当中。那上帝在这里面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，他说呢，我必不顾念也不可怜你。 OK， 那这个经文很重要啊，很重要啊。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经常说耶和华是怜悯的神，耶和华是爱的啊，你怎么说神会惩治我们呢？这不是否认神的爱吗？你怎么说神会弃绝人呢？那不是否认神的怜悯吗？我跟大家说，这种的推论不合圣经的啊。神爱和怜悯它里面有 condition。 你说神是无条件的爱，是从一个角度是，但是呢接受神爱的人一定要活在神的律例典章之中，那这个是神给人的一个指示。那在这个里面的认识需要认识清楚啊，我们看经文，仔细的看圣经，我们大家看清楚啊。 OK， 好， 十三节，我要这样成就我怒中所定的，我向他们的发怒止息了，自己就得着安慰。也许我们说这个神不是轻易发怒的神哈，他不永远怀怒，他也不轻易发怒，是，但是神永远不发怒吗？不是。神从来不会发怒吗？不是，神会的。那但神的怒气一旦发作，就无人可以止息，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小心的，在神面前存着敬畏的心，不要得罪他。那这里面经文有一句话说呢，我向他们发怒，发的愤怒止息了，自己就得了安慰。那为什么神向人发了怒以后，他自己会得到安慰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神是公义的，神对人的罪和恶有容忍，但是在那个容忍的状态的当中，神他不是得安慰的，他在容忍的这个过程的里面希望人悔改的，人真正悔改以后他才得安慰啊，而不是留在罪的里面定义犯罪悖逆神，神还得安慰，不是的。悔改以后离开了罪，那神的公义的心就得到安慰，如果不肯悖逆，神惩治他，神公义的心也得到安慰。这个是我们所认识的神，我们认识神的慈爱，我们要认识神的公义，这两样都是绝对的。 OK， 好，那时啊，我在他们身上成就怒中所定的，那时他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所说的是出于热心。那这个里面呢，他说呢，那个时候呢，他才知道呢，我所说的呢是出于热心呢，这个是中文的翻译，英文叫做什么呢？叫做 jealousy， 这个不是热心呢，叫记恨的心，也可以叫嫉妒的心，也可以。耶和华是忌邪的神呢，属他的百姓一定要归向这位独一的神，走向公义的，仍然拜偶像贪爱邪恶的，在耶和华面前是受忌恨的。那这件事情，那个忌恨呢，这个 jealousy 这个词是什么，是表达什么，是一个张力的，所以当人在一种忌恨的当中，它里面有一个很强的张力的，那个力量一直会存在的，又会爆发的。 OK， 所以这个事情你那个记恨的点如果没有解决，那个记恨它早晚会发出来的，那你要让那个记恨结束，你必须要结束那个点，激发记恨那个点要结束，它不再这个有记恨了，那那个张力就没有了。但以色列人他一直是悖逆他，一直悖逆他，那这个张力到一个地步会爆发，它是这个，是出于热心，就是出于我这个记恨的心一定会爆发的，是讲这个，不是他热心要惩治人，不是这个啊，这个中文的这个翻译不太好，他记恨的心他一定会发出来的，因为他们没有解决，他们一直添加啊，一直火上浇油，所以会产生这个后来的爆发啊，这是问题。 OK， 好，第十四节，并且我必使你在四围的列国中，在经过的众人眼前成了荒凉和羞辱，这样我必以怒气和愤怒并烈怒的责备向你施行审判。那时你这在四围的列国中成为羞辱、讥刺、警戒、惊骇，这是我耶和华说的。那在这个里面呢，提到了很重要一个要点，耶和华说呢，要把他们赶散到列国的当中呢，让他们受羞辱。OK， 那这一个做法呢，在我们华人背景的当中呢，可能需要一个突破的。我们华人背景有一句话叫做家丑不可外扬，这一件事情对我们华人影响非常大啊！不管家里面怎么样，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，那多丢面子。 上帝不是，上帝是把家丑外扬出去，让外面的人知道这个家里的人有多丑陋。你看，这是反过来的哈，这个操作是反过来的。所以上帝不是爱面子的上帝啊，不是啊。上帝他绝对是一个本身所示的圣洁、公义和恩典的上帝啊，没有任何虚假的事情对上帝是有意义的。啊，上帝不需要人给他任何虚假的事情，我们也不需要用虚假的方式去荣耀神，一点意义都没有，在上帝面前那什么都不是。上帝要的是真实，你真实的状态到底是什么，你是否在神面前站立得住，你也必定在外人在世界面前做神荣耀的见证。如果你在神面前站立不住，上帝就把你的丑陋显给世人看。你是选民吗？你自以为高超吗？只有你是圣洁，别人都是污秽的吗？你们把你的丑态让人家给人家看，这是上帝的作为。 OK， 所以我们信的这位上帝啊，是这么一个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值得敬畏的，也值得敬拜的这位神，他的伟大啊，真的是很奇妙的。 OK， 好，十六节，那时我要将灭人使人饥荒的恶箭，就是射去灭人的，射在你们身上，并要加增你们的饥荒，断绝你们所依靠的粮食，又要使饥荒和恶兽到你们那里，叫你丧子，瘟疫和流血的事也必盛行在你那里，我也要使刀剑临到你，这是我耶和华说的。到了上帝愤怒，到了他的这个 jealousy 发作的时候，这一切的结果都是可怕的。 OK， 那这些事情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也给我们看到一段时间的见证。二战我们在这个时代是有机会经历的，被残杀那样的一个情况。 OK， 上帝有没有能力保护他们？有。上帝为什么不保护？就是允许他们被杀。 OK， 好，我们来看这个思考题。第一个，先知用砖掩饰耶路撒冷被困，预兆以色列家被攻击，百姓能够领受吗？那百姓能不能领受呢？那要看百姓了。但是呢，上帝已经用了最清晰的方式把他信息传出去，既讲又用演绎的方式，用图画的方式告诉他的百姓。那他要不要受，要不要领受？我是说呢，他不是没有能力领受，他要不要领受？上帝出来的信息，人都有能力领受，人要不要的问题啊，这个是一个要点。第二，先知被困390天，左侧卧40天，右侧卧，预言必攻击百姓，是否值得？那先知受很大的苦的，那这样预言攻击百姓值不值得呢？付这么大代价呢？对上帝来说是值得。那至于他这个预言是否产生了相应的效果呢？实际上是没有的，实际上是没有，至少没有达到人所预想的效果。但是按照上帝的这个眼，他看到世界末日的啊，那对神是值得。那对于哪些人是值得呢？对于那些真正的在里面肯听的，上帝他有一个规律的哈，他有一个律啊，叫7000人，7000人律。在任何悖逆的时代，他说我留下7000人为向巴利屈膝哈，不一定是7000哈，就他一定会留下敬虔的一些人，少数。所以在这个里面，这些人会受到警戒的，有意义，但对于多数人可能没有现实的意义。第三，上帝为何要先知经受很多苦楚，有限吃饭喝水，以不洁的方式烤饼吃？那我刚才就说，一个真正传递神话的人，如果他不肯背十字架，承受神让他受的痛苦，他就没有办法忠实的传讲神的道，他在神的道上就会偏离，就会妥协的。他非得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心智，这么一个奉献委身甚至舍命的心智，他才能够，他才敢把神的道忠实的传出去。所以先知这样做 是非常重要的啊，上帝让他这样经历，那这是必要的啊。OK， 啊，第四，上帝要先去用人粪烤饼，先知请求改成了牛粪，先知可以和神讨价还价吗？这个不是哈。我强调了，先知他有一个顺服的心，但是呢，他有一个圣洁的心智。他说我从小都没有沾染过这些污秽，那上帝就给他改成了牛粪，不是讨价还价哈。啊，有人的软弱的部分，也有他对圣洁的这一个持守和追求的部分。第五，上帝预言瘟疫刀剑灭掉三分之二，分散剩下三分之一，是当下的情形吗？那不是的哈。当下没有三分之二没有啊，当下没有的。那后来在以西结过后几十年以后，他们回归嘛，啊，回去耶路撒冷七十年，就耶利米预言的满了回去了。那没有这种三分法，这个三分法是在启示录，在末日的时候，所以先知就预言到末日这个光景。第六，上帝成就怒中所定的刑罚，自己就得到安慰，是发泄愤怒得到满足吗？不是的哈，是上帝公义的心得到安慰，他是公义的哈。OK， 天空体，第一个，上帝预言的惩罚显出公义，百姓顽梗的回应显出该得。啊，我再次说哈，当我们能够听到上帝预言的惩罚的信息，那个时候我们仍然有机会悔改，上帝仍然呼召我们悔改。还记得以西结第三章吗？他警告给义人，义人听到以后他必定会悔改，罪人也有悔改的机会，是吧？所以上帝给警告的信息，我再次说，不是 bad news， 是 good news 啊，是好消息。但是如果继续玩梗，那没话说了。 OK， 第二，先知为百姓蒙恩受苦值得，先知为百姓悔改受苦值得，啊，对他来说是值得的。我觉得效法基督的，效法为义受苦。所以如果我在我们的信仰的经历当中，我们为了哪一位弟兄姊妹受了一点冤屈，受了一点苦，然后对他信仰有帮助，我跟你说，你在效法基督啊，你在神面前是蒙恩的。不要觉得我受了点委屈，哎，我就苦得不行，哎呀，为什么委屈我啊？我很难受啊！啊，你这个对我这样讲话不公平，那样子，我跟大家说，那个离基督的生命还有距离啊。基督的生命是我甘愿受苦的，如果我的受苦能够对你有所帮助，我感恩的。这个是属神的百姓 ，OK？ 好，第三，先知以自己蒙恩见证神的话。先知以自己受苦印证神的话，啊，蒙恩见证，受苦是印证，神的话真的是这样说的。包括我们这些跟随神的人，我们真的是盼望天国的永生，所以地上的这些的财物对我没有诱惑力的，我够用就可以了。你更多钱财来诱惑我没用的，是吧？那我真的是盼望天国的永生的，地上的财宝对我来说是暂时的，够用就可以了。如果没有永生的盼望，那多多益善。哎，那这个是不一样的，这个见证是不一样的。OK， 第四，上帝纪念先知受苦的心智，上帝纪念先知圣洁的心智，这两个都纪念。啊，我们在上帝面前守住圣洁，上帝也不会让我们经受啊我们不能受的。第五，圣经预言有当下时代的意义，圣经预言有将来时代的意义。所以对于当时的那七千人为向巴黎屈膝的那些敬虔的啊，包括但以理也是敬虔的，在以西结同时代，他们听到这个信息，包括以西结自己知道是末日的情形，但对他们来说仍然还是有鼓励的。虽然在这个时代没有大的改变，但是对我个人来说仍然是有意义的。我听到神的话，我愿意遵行啊，这个在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。不论这个时代怎么败坏，我们自己要走在正确的路上，这个对我们是有意义的。OK。好，第六，上帝在自己的施恩中得安慰，上帝在自己的公义中得安慰，两个都得安慰的。他施给人恩典，他得安慰，他 守他的信实他的公义，他也得安慰啊，这是神的本性。好，我们就一起祷告，好，结束今天的主日学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啊，再次打开你的话，求你用你的话打开我们的心，也唯有圣灵你自己透过真理能够开我们的心窍，能够明白你的话，能够带领我们在你话语的当中得你的塑造，好像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被你得着。我们谢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